我们今天早上收到的问题有二十几个问题，那么中午呢把它分了一个类，大概呢有五类的题目哈。那么我们尽量能够节省时间，能够把大家的题目能够都包括在里头，所以分成五类。第一类是狄然姐妹个人对她个人的问题，第二类呢是关于婚姻方面的，不但是已婚的，也有未婚的人所问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第三类呢是姐妹们很会关心别人，是如何关心别人的问题。第四类是最多人问的问题，就是关于儿女的问题，所以等一下会很多关于儿女的问题。第五类呢是比较是圣经里头的，在属灵方面是神学方面的问题。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了，预备好了。
我已经在想睡觉了所以等一下大家都是梦话，你们就不要介意。
这个题目很简单也很快，狄然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
啊？其实我已经写出来了，不过大家你们还没有看见我那篇文章，所以可见的你还是看得不够，看我的书看得不够啊。当我把我的笔献给神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起一个名字，因为从前啊写一篇，那个时候很喜欢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写文章啊，喜欢的自己乱起笔名的，每一篇文章一个不同的笔名，我现在都忘记了那些名字是什么名字，总之有很多很多个名字了，很多很多笔名。所以我就觉得啊，我把我的笔奉献给主以后了，我应该用一个新的笔名，所以这个狄字这个意思就是洗干净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的父亲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小名啊，他们叫他铁狗，因为那个时候是迷信嘛，生了儿子不要说生了儿子，就生了一个狗，免得给鬼拿去，给那是迷信的，所以他又皮肤又黑黑的，所以他们起的名字叫他铁狗。所以后来他长大了，他那个时候就是革命思想的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我为什么人不做做狗呢，所以他就把他的名字改成铁人，而是亚洲铁人呢、啊，那个铁人。他信主以后他把他自己的名字改成狄然，就是洗干净的人。我就想起我的父亲，所以我就改成狄然，然就是说像我的父亲，就是说把这支笔洗干净了。
好，第二个题目，请问您怎么样克服丧夫之痛而又能够起来被神重用？
就看我的一场好哭了不用讲了，
外面还有几本
不，我觉得我的那个丧夫之痛啊，跟我的这个癌症比起来哈、啊，差得很远很远。我觉得我那种痛真是从心里面痛出来的，这种癌症得了癌后，我觉得那个是身外之物，皮肉之痛，没有到我的内心里面去，这两个完全不同。我觉得我的先生死了以后，我真是两年都走在死人的幽谷，两年以后才可以突破出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一个思想，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说我的先生已经到天家去了，已经到乐园去了，他已经经过了死人的幽谷，我们的主耶稣老早已经是战胜了死亡，就剩下我一个人还在死因的幽谷里面走啊，我就觉得很划不来，为什么我还要这样痛苦？主已经战胜了死亡，我的先生也已经战胜了死亡，在乐园里，为什么我还要在这里？所以我也出来，就是这么一个思想。这神给主耶稣给我这么一个思想出来，可是这个思想是两年以后才给我，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克服的，很难。
我记得你自从史牧师去世以后，你喜欢穿灰色的衣服，今天我们看到狄然姐姐穿了这么漂亮的这个苹果绿好，我们进到婚姻的题目，这个题目是未婚的姊妹问的，我们怎么能够在婚姻上面确定对方真的是神所悦纳所预备的人？
如果你不确定你就等，你一定会确定，可是你怎么样确定，每一个人不同，我不能告诉你，你怎么会知道？你就是一定会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还是等一等，等到你知道为止、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没办法 很多人第一次见了，第一眼见就知道了。很多人是经过一段时期的慢慢的追求寻求神的印证，慢慢知道的。每个人不同，可是神总会让你知道。
可是等起来好苦哎。
对，是很苦，忍耐的功课最难学。
下面一个问题，怎么样带领先生信主？
这个问题是很难。你要带领先生信主，你绝对第一件事，你绝对在人面前不要介绍，我的先生还没信主哎，你要为他祷告啊。每次有人带到教会来说，哎呀牧师啊，我这个先生还没信主啊，你赶快跟他祷告。哎呀，我总是急得要命的，我总是把这个太太拖到身边，我说请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能够这样，你这样就把他的自尊心都打掉了，他就觉得他是二等公民了，他现在他就不要来教会，他也不要跟你接触了。我们有一次在教会里面聚会啊，在夏威夷的时候，那么就一个姐妹，因为你好像新的人来嘛，得介绍嘛，所以一个姐妹她就站起来，她说介绍，她说这个是我的姐姐啊，来檀香山探望我的啊，可是她还没信主哎，请你们大家为她祷告。那个姐姐马上说不要为我祷告，她马上起来就反对，她说你们不要为我祷告，我不会信主的。哎呀，我这心里真是很痛。你不要这样介绍，你就是弄得他将来真是给他信主反而有一个障碍，跟他使他更难信主。所以我们在这个没有信主的丈夫面前啊，更加要顺服，更加要尊重他，在人面前千万不要提这事情，在他面前也不要提的太多。你就把你的生活见证，好像吃饭的时候你就什么生活见证顺便就带出来，不要用教训的态度教训他，不要这么好像很生硬的很直接的跟他说你要信主啊，你不信主不行啊，你看你到现在还不信主，这个是没有用的，这个反而起了反作用，就是更多的爱，更多的忍耐。
好，下面这两个题目都是一样的。我的丈夫脾气很暴躁，常常会无理取闹，那么我怎么能够顺服呢？怎么能够保持心里快乐，而能怎么能够保持婚姻美满？脾气暴躁的丈夫，
哈，这个丈夫，如果你觉得他无理取闹，那你就要把他的那个理由找出来。很多时候，一个人发脾气哈，不是这件事情发脾气，而是已经有了原因，已经别的事情不满了，他就借这个缘故到这个地方来发脾气。那我们是他的太太哈，你就应该很仔细的去想，去观察他，看看是在哪一个地方不满意。哪一件事情不满意，把他那个理由找出来。很少人真的是无理取闹的，可是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就是好像是忘记了，他就好像没有了理性了，而他那个根在什么地方，那你要就把它找出来。我也没办法告诉你，每一个人不同，或者说你们中间别的关系不是很好，或者性关系不满足，或者有什么亲戚的关系，或者什么钱财的关系没有支配的好，或者很多时候你没有顺服他，使他觉得好像没有失去了自尊心。有时候他不是这件事情发脾气，他是在别件事情上，你要去把他找出来。那脾气暴躁的时候呢，你可以用那种你每次给他记下来，他为什么发脾气，什么时候发脾气，好像他下班回来最容易发脾气，好，你就把这个东西找出来，你做一个统计表，把它找，这是你要花一点心思在这个上面。好了，你晓得他每次发脾气都是下班回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特别注意他了。下班回来你就不要多啰嗦了，对不对？你就不要他一下班回来累得要死，你咕噜咕噜讲很多的，这个女儿不听话，那个儿子不听话，什么东西，很多的压力加给他，他的发脾气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你就换一个方法，换一个机会跟他讲话。这次有个姐妹就跟我说。她说她就最喜欢呢，睡觉以前就跟丈夫来谈天。这个丈夫说我累都累死了，你有什么事情你别的时候跟我讲好不好，你不要这个时候跟我讲。她说我就是这个时候儿女孩子也睡觉了，我碗也洗干净了，家事做完了，我这个时候就我喜欢跟丈夫谈天。可是丈夫这个时候累得要死，他看完报纸他又睡觉了，你怎么跟他谈天呢？所以两个人总是常常咕噜咕噜这样的。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要问你先生，他什么时候可以把一个时间给你，可以让你谈天呢？他说他先生喜欢吃完晚饭就谈天，啊，我说那最好啊，吃完晚饭你赶快谈天呢， 是，这个要求不是没有理由。那你把小孩子放在那边就看电视做功课，那你们两个人就慢慢谈天了。所以像这种事情，你都要用心思去想的。那么那个脾气暴躁，你觉得他脾气发的越少了，你可以跟他开玩笑，哎，这个月你少发了两次脾气，你有进步哎，鼓励他，奖赏他，觉得欣赏他，耶、yeah, ！像这种事情是慢慢来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过来。
下面呢，这个丈夫，我想也是一个问题，常代表很多人的意思。他说，丈夫的生活习惯不好，比如随手丢东西、不收东西，已经讲了好多次，讲了十几年了，也都没有效，那怎么办？
那就不要讲了。你根本都没有下人讲什么，这个丈夫也不是你的儿子，对不对？你要从小教他，他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就算了。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定义，后面说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怎么可以凡事呢？这个有的事是不能够容忍的，有的事是可以的，怎么会凡事呢？我想通了，凡事就是我的眼光，我的角度改了。本来我就觉得这个先生真讨厌，看完报纸随身丢，丢到满地都是，东西都不捡。我现在就换一个眼光，用爱的角度来看我的先生，明示派，潇洒。啊，所以他不是那种啊，他所以他这东西乱丢，你看多潇洒多好。你这么一个态度去看，你心里就快乐了。那你就跟他捡吧，都捡了十几年嘛，算了，那还怎么样。
哎呀，这真是有的学的哈。不过呢，这是讲到生活习惯了，那这个当然个人的标准不同啊，你丢我捡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对，
但是呢，我已经想尽了办法。我想到的是，我的丈夫他有坏的习惯，而这个坏习惯呢，真的是很坏，就是他有抽烟的问题。那么我要怎么样改变我自己，去帮助他不抽烟？我已经软硬兼施，想办法去帮助他，可他也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不能够改变。那么，请迪然姊妹帮我们，给我一点指示。
这个抽烟那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个就是很坏很坏的习惯，不是说乱丢东西这种东西。那个事情当然我们应该好像说他也知道这个是不对，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是只有祷告，就祷告求神改变他。像这个抽烟戒烟是很难很难的，这是非常难的。有的人说我这个抽烟戒烟最容易了，我戒了1000次了。每次都是真切的，可是很奇妙吧，神改变他的时候根本你不用讲话，他就自己就是不喜欢那个烟，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只有祷告求神给他灵性啊长进，使他知道他这个是不对的。
好的，谢谢。下面这一类的问题呢，都是讲到我怎么样去关心别人，尤其是我要关心的对象他的经历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我要怎么样去关心他。那么这里有一个呢，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得的是绝症，也是癌症，但是我非常的关心他，他可是还没有信主，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这样子的朋友，而这个朋友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可以买些书给他看呢、买些杂志给他看呢、同时还带他去教会聚会呢。就我们去安慰一个人或者去劝人的时候，最要紧就不要用教训的态度，这个是最要紧的。好像我丈夫死了，人家就来说看开一点呢，你哭有什么用啊，都死了。那么像这种不能够安慰人，现在好像他在教训我，不能够安慰，甚至用圣经的话来教训我，我都接受不下去。那个时候因为我在那个痛苦的当中，我不能接受这个，反而人到我面前来不跟我讲一句话，就是带我出去玩玩了，带我出去吃顿饭了，怎么样，这样就是跟我在一起陪陪我了，我反而得安慰。我觉得这个得病也是同样的，如果你自己没有得过癌，你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去安慰他，也许你去找一个人已经有这样同样的病的，也许可以来鼓励他一下。所以最好你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是陪陪他，好像陪他去看医生啊，跟他做朋友啊，这样的，还是 介绍一点书给他看啊。啊，有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喜欢不喜欢我跟你一起祷告，还是说你喜欢不喜欢我请牧师师母来跟你一道祷告，就是像这样的态度。
好，那么这是刚才讲的是关心我们的朋友他有病，那这里呢还有人他是关心到他自己很亲的亲人而婚姻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已经到了就是要准备离婚了，但是他们又有两个很可爱的孩子，那我可不可以，我自己没有孩子，我可不可以他们要办了离婚，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我可不可以把他们收养过来？
这个是个大问题，这个不是说你自己要可不可以把他收养过来，而是他们两个人要不要把孩子给你收养，对不对？也许他们有别的亲戚，
要离婚了，
他们也离婚，可能他们有别的，或者一个人分一个啊，还是说有什么亲戚啊，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去关心他，最好是把他们两个人复合，好像你可以去跟太太个别谈谈，跟先生个别谈谈，看看有没有挽救的希望没有，你可以去帮忙那两个孩子，好像去帮他啊，有时候好像他们在生气啊，没有人理啊，你帮他去接送孩子啊，上学什么东西，但是正是要领养，这个的法律这不是随便你可以说要领养就领养的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做祖母的人，我如果我的儿女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他们两个人好像都过去了，我都没有权去领养我的孙女生儿，你知道吗？美国的法律很严的，除非你的儿女写了遗嘱交给你祖母养，要不然你都没有权的，不是像我们在中国随便可以拿来。
好，这些都是关于如何关心别人之类的问题。接下来呢就是关于教养儿女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教养儿女的我们这边大部分的这个做家长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是在不同的文化下面，做父母的是一种文化，我们的儿女又在另外一个文化上面成长。那么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怎么样跟我们在西方文化上长大的孩子来沟通，这是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有一个觉得很困难的地方，就是如何与这下一代在美国长大的下一代沟通。
对，第一点要赶快学英文呢，要不然英文讲不通，他的思想，他们孩子到了讲思想比较高一点，他就用英文，他就不能用中文。真的，我不是讲笑话。如果你要跟孩子有更深的交通，你真是要学英文嘛，要可以跟他们可以在思想上有交流，不是说在家里吃饭啊、睡觉啊这几句中文就可以解决的。至少你看读圣经哈，他已经要有读英文圣经，他不能读中文圣经。所以我们也要在这方面也要下一点功夫，可以懂得，至少可以懂得他说的是什么，他思想的是什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不要太过注重我们中国的文化，你今天已经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了，我就觉得对小孩很不公道。你把他带到西方人的社会当中，而一定要勉强他要固守中国的一切传统一切文化，这是办不到，而且给他们很痛苦的。那些小孩子啊，他们到学校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怪怪的了，人家黄头发怎么我是黑头发呢？人家的眼珠是蓝的，为什么我的眼珠是黑的呢？他已经觉得是跟人家不同了，受人家笑，他已经觉得很自卑了。如果你还要硬要把这个中国的文化给他压下去，弄到他这个孩子的双重压力，这是很难的。我们要替孩子着想，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管你是西方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我们都是把它放在圣经底下去看，对不对？如果圣经讲对，可以通得过，不管你是哪一个人的文化，哪一国的文化都可以做。如果圣经通不过的话，哪一国的文化都不对。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放大眼光，要这样去看。
那么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首先要知道圣经的标准是什么？
对，
这里有几个题目呢，都是青少年的母亲所写的题目哈。有一个母亲是说，在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对神说了，这个孩子是你的，我愿意把他奉献给你，为你所用。那么现在我的孩子已经13岁了，我什么时候可以把我这样奉献的心愿来告诉这个孩子呢？
这可以，我说跟他讲的时候，其实也不要太严重， 啊，不要说很太严重，说我把你奉献给主了，那孩子吓死了，是啊，那他都不晓得怎么办了，他又不懂，他这样的话，那我将来就是一定要念神学，我一定要做传道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样子是不对的。可以跟他很好像平常谈天这样的，可以跟他好像不要很严重的这样的说，谈天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我很爱你，因为你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所以我就把你奉献给主了，我希望将来主可以用你。其实主用他不一，我们不知道主要怎么用他，我们也不知道主要在什么岗位上用他，我们不能够限制主，你一定要让他做传道，这个我觉得我们是不对的。不过很多时候很奇妙，神就悦纳这个母亲的祷告，母亲的心意会呼召他做传道，我看见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没有权利说我们把孩子奉献给主就一定要主呼召他做传道，这个我们没权利这样做，我们只能说我们的母亲的心意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弄得太严重，也不要老是在他面前提，就是可以很随便的，很 casually 这样讲讲就可以。
好，那么这个孩子呢是12岁的孩子，他任何事情呢都会找借口。过去呢他的功课不好，成绩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逼他上中文学校。现在呢，我已经不逼他上中文学校了，结果他读书还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动机。就因为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借口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看全部他想看的电视，他又不像其他的朋友那么多的连环图画，又不像别人家有那么多的电脑，没有别人家那么好的房子，没有别人家那么好的等等等等等，那像我怎么办？
哎，这个孩子很难教。我很高兴我教孩子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个苦海已经过了。啊，像这个孩子他什么都借口啊，这个习惯要跟他改一改，我是觉得啊，不能够说给他借口，说每次他都有一个借口这么讲，我想要跟他谈谈，也跟他说说啊，也跟他说某某人，或者可以做例子，或者从前历史上的什么人，他们不是什么都没有吗？那个时候根本电视也没有，电脑的玩具更加没有了，可是为什么人家他还会那样呢？所以这个方面我想要教他一下，要跟他谈，当然也不单单是成绩，学业的成绩，不过我觉得学业的成绩啊，我们也不要啊，不要逼孩子念书一定要念头一名的，念点第一名，你跟我拿头名回来，多少个母亲跟孩子讲过这样的话，你考试要考头名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我记得我到台湾去，我到一个亲戚家里面去吃饭，那个吃饭以前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了那个亲戚的孩子说我也要祷告，好了我们就让他开口祷告，3岁的孩子还没念书，他祷告怎么讲，他说天父求你让我考书考头名。他还没有上学，他怎么会祷告这一句呢？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会祷告这一句，就是父母已经灌输了这个思想在那里，你一定要考头名。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对孩子，也许你对这个孩子对他的学业要求也许太高，或者你可以跟他说，如果他成绩表真是很差，好像什么都不及格，当然是不对的，如果他可以及格，他都马马虎虎一过去，我想不要太逼他吧。我从来没有逼过我的孩子念书，我4个孩子我从来没有逼过，因为我自己我小的时候就不喜欢念书了，那我先生更加不喜欢念书，所以我跟我的孩子这样说，你升级就好，你不留级就可以了。可是我的孩子每天回来，我一定陪他们把功课做完，我们在厨房里面一个大桌子，4个人坐在那里，我也坐在那里， 我们5个人在那里做 homework， 我一定要看他们，我不逼你读书，但是你这先生交代下的功课你一定要做完，你要当天做完，到底你考什么成绩什么证我不理，你不留级就好了，这样也许这个孩子也许会松动一点，也许你没有逼他逼得太厉害，我想是这样原因。
好，那么青少年在美国礼拜五的晚上都有好多的活动，社交活动，学校的活动，那么结果呢就跟我们教会里面青少年的聚会就有了冲突，那么每一次呢就为了要叫孩子去参加我们青少年的团契，结果就父母跟孩子就为了聚会就不高兴， 那么像反而使孩子对教会起了反感，像这种情形要怎么办？
我想这个也是要用软的方法。如果他真是啊朋友有什么生日会啊什么会，那么偶尔一次不去教会的聚会，也我看也要让他一下啊，不要逼得他太厉害。因为如果你一直逼他，将来他对教会反感，他根本他离开了家以后他就离开教会了，从今以后都不回来，那就更糟。不过我们当然是用鼓励的方法，希望他的朋友都是教会里的朋友啊，他都喜欢去青年团建，喜欢去青年团这样的活动。我这么想，因为我们最要守住的是主日的崇拜，就绝对不让他缺席，一定要他参加。好，剩下的这里面有的时候松动一下可以的。当然我们要知道他去什么地方，去什么样的地方，不能够去什么不好的地方这样。
以上是关于青少年的部分。接下来的几个题目呢都是儿女比较大的。这里一个就是说，儿女上了大学以后对信仰起了怀疑，就不愿意再亲近主了，那么我做母亲的要怎么办？进了大学以后
只有为他祷告，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实在是没有办法。你越啰嗦他走得越快啊，只有为他祷告。
好，这也是孩子大了，那么成年的儿女呢就开始交朋友，那么跟朋友在来往，而这个未来的配偶，就是说已经交得蛮好，这未来的配偶还没有信主，那么做父母的要采取怎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关于儿女交朋友的，他说如果儿女的对象是外国人那怎么办？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怎么样的观念？我想
对没有信主的，我想我们可以拦阻他，可以叫他等，主要是等对方可以信主的才跟他结婚，因为这个信与不信的不能够相配，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道理。因为我们这个婚姻当中已经是太多的问题了，这信跟不信这个问题再又加进来，那简直是没有办法活下去。因为这个信仰就牵涉到很多的思想啊、价值观啊，什么都牵涉在里面。你现在你好像觉得跟他很好，可是其实两个信仰不同的人一定是合不下来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思想告诉我们的儿女，尽量的拦阻他。不过我觉得你拦阻不了而他一定要结婚的话，你就要成全他，不要把他当敌人啊。事前我们要极力的拦阻他，可是既然他一定要做，要成功，要结婚的话，那我们也就去预成他，不要把他当敌人，不要把他就这样，你跟他结婚，我从今后不理你了，或者我就跟你断绝了来往了，这样我觉得是不对的。至于跟外国人结婚呢，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嘛。我四个孩子，两个大的都是跟中国人结婚，两个小的都是跟外国人结婚，我觉得他们都很好，每一个都很好。而且那两个中国人啊，也是只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还不是一样，说还不是跟外国人一样，我就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好什么不好。因为他们已经在，因为我的孩子已经很小到这儿来，他们自己已经变成了这个土生的华侨，已经变他们的思想完全不同了。他们跟那个从中国来的或者香港或者是台湾来的中国人呢，就是谈不来，你没有办法，你根本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个种族关系我们不要去太那个啊，嫁给黑人也让他嫁了，不要。
好，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成年的儿女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面，以我们一个中国人的父母，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孩子关于婚前性行为的这样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他是说美国的社会，那我们是中国的父母，我们怎么样教育儿女婚前的这个性的关系，以及我们他们对性的态度，以及我们该怎么样讲？
这个不是中国不中国，这个就是基督徒这婚前的性观念，这个一定要有守贞操的。这个不是说美国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很喜欢看 talk show。我下午常常看那个 talk show， 我发现里面有很多，有一次那个 talk show 里面上面坐的那些人每个人都是处女，他说我是处女，他有的三十几岁还没结婚，他说我很骄傲我是处女。我觉得这个美国还是有些这样的人在那里， 还是有这样的人肯固守道德的，肯为主出来做见证。我每次看见这个我好高兴啊，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好像同性恋。哎，我看见一个 talk show 里面有一个女孩，她就站起来把罗马书第一章念出来，她说罗马书第一章明明说了同性恋是不对，是神所咒诅的，圣经这么讲。那么那个主持人也让她那些圣经从头念到完，哎呀我好高兴啊，我好高兴啊。所以我们还是有些人，今天美国虽然觉得很可怕，社会道德很沦丧，可是还有一批爱主的人在那里。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就是去灌输这样的思想，看见这样的话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跟他们谈，不要以为都是这样的，不要以为大家都是乱搞性关系的，不一定。不过这种就是乱搞性关系的人，他们声音大些就是了。我们这些规规矩矩的人平常不讲话，所以你以为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跟儿女不要说我中国人是这样，所以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把中国人这个压力加在他身上，他马上也反对。我是住在美国，我不是中国人啊，我是美国人，孩子有没有跟你这样讲啊？我不是中国人，说不是，所以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把中国人这个压力加在他身上，他马上也反对。我是住在美国，我不是中国人啊，我是美国人，孩子有没有跟你这样讲啊，我不是中国人，所以不是说用中国美国，而是说用基督徒神的观念，我们要用这个来说。神不喜欢这样的事情，神对于婚姻信是在婚姻里以内的，不能够在婚姻以外。我们要把这个用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这样的，不要说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要这样，这个要分清楚。
好，谢谢你。下面呢就是关于圣经神学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耶稣为什么只来到世界上33年半呢？为什么只来到33年半？
还不够啊！我今天上午都讲过了，33年半已经很苦了，已经给他很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有33年半，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这么讲。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已经太长了，已经够长了。
为什么主耶稣降到世上是用男人的形象，为什么他不采取女人的形象呢？
这个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是讲的话，现在他们祷告也不是我们天上的父、为什么你不是我们天上的母呢？为什么天上的是啊，其实这个都无所谓的，都无谓的，你不要去想这个，想这个事情啊、好像现在也是什么放这个 man， 现在跟人家讲话也很小心了、就是你是主席也不能叫做 chairman， 叫做 chairperson， 因为那个 man 是男人了，这个 woman 是女人了，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要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无谓的一种举动啊。我觉得神他照他的形象照，他把主耶稣造成一个男人到世界上来，他有很多方便的地方，如果把他造成一个女人很有很多的妨碍，特别是那个时候那个社会他去传福音，对不对？很多事情他都有很多的阻碍。
那么为什么圣经上说女人不可以讲道呢？
没有，只有说一个地方说不可以讲，只有不能够拿一节圣经来包括所有的。这一件事情保罗就说我不许女人讲的，他说我不许女人讲的，那专门是讲哥林多的教会，那里面有很多争论的地方我们暂时不用说，可是圣经我们看见很多地方女人在那里讲道，甚至保罗自己都说女人讲道的时候应该蒙头啊，或者怎么应，可见的女人已经在讲道了，他不是对于那件事情那个地方就说我不许女人讲道，说我不许女人争论，我不许女人好像说在人面前好像很争论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想到哈，那个时候 女人都不是不抛头露面的，那么突然一下现在信徒的人凡信主的人都聚在一起聚会，这个女人根本就不习惯，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因为那个时候而且那个异端邪教很厉害，都是庙里去拜假神，那么那些妇女到庙里去拜假神的那妇女都变成妓女了，就变成好像叫做神迹，就是跟淫乱搞在一起。所以保罗就特别严厉说，女人你来聚会的时候你衣冠要端正啊，不要随便穿衣服啊，不要怎么打扮啊，所以讲这样的话，这个是当时的那个时代的背景。我们从旧约看来一直看到新约，很多人在那里讲道，旧约有女先知，女先知就是讲道， 就是传神的话语的意思。所以不要用一节圣经来说这么多，我们要看整个的圣经啊，来决断这样的事情。
谢谢。你曾经有过圣灵充满的经验吗？如果有，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圣灵充满并不是说啊一定要跳舞要唱歌要哈利路亚要讲方言，我觉得不是。我有圣灵充满的经验，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晚上为一个姐妹祷告，哎呀，为她祷告的这么迫切，祷告的我心里很伤痛，很想把这个姐妹挽救过来，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那个时候就祷告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不晓得要用什么话祷告，我已经没有言语了，可是我的心灵同神还在相通。我有一次这么的奇妙的经验，就是跟就是在神面前流泪，就讲不出来，已经不晓得应该怎么讲了。还有的时候有圣灵充满的，就是我就在里面喜乐涌出来，哎呀，那种喜乐是从里面涌出来的，讲不出来的。我在一场好哭里面也写过，有一次我到墓园去，去我先生的墓园，我常常去换花，我到现在还去，我到现在每一个月去三次，每十天去一次，去我先生的墓园去换花。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一天去，哎呀，看见那个墓园里面哈，每一个墓园里面都放了柚子，因为那个是秋天，那个过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不止去献花，他们就放些柚子放那里，因为夏威夷那个日本人很多，他们也很有这个东方人这种习惯，所以整个墓园哈就变成个果园，都是柚子在那里。哎呀，我当初看的时候不晓得，我以为是石头，一些石头怎么这么多人堆那石头，后来才看出来是柚子，才想起来哦，这个是中秋节。哎呀，我突然我心里面哈那种喜乐就涌出来，我就神啊，我谢谢你，我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信仰。如果我现在还在想我的先生需要我放柚子去给他吃，需要我寄这些东西给他吃，那我今天就痛苦死了，那我自己怎么舍得吃的，对不对？我吃的时候想到他还没吃，我也赶快带一点东西去给他吃寄点的。我一想到哎呀，他现在好孤单很可怜，可是不是的，我知道他现在快乐好得无比，比我更快乐，所以我可以放胆跟我的朋友去吃，就上最好的馆子去吃，因为他有更好的享受。突然那种快乐哈，那种喜乐讲不出来的，从心里面就涌出来，我觉得那个就是圣灵充满。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当然我不敢说每个人的经验都跟我一样，但是我就相信圣灵是隐藏的，圣灵是不表扬自己的，圣灵是安静的。凡是那吵得一塌糊涂闹得一塌糊涂，我不相信那个是圣灵，因为你从圣经去看，圣灵都是隐藏自己，从来不高举自己。
谢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上所记载的医病赶鬼的神迹，对于平信徒是不是也能够得到这样的能力？
我想是可以得到的。不过第一方面，我就是说，神他有他的权柄，医好这个人，不医好那个人，主权在他。我们说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吴勇就好了。为什么神医好吴勇，而不医好他的女儿呢？他的女儿是乳癌去世的，而他吴勇的那个得的癌比他女儿更厉害，根本都整个肠子都烂掉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神的事情，我们不敢批评，不敢讲，不敢说。神有他的主权，医好这个人，不医好那个人。我们不能说不医好他是因为他没有信心，这个是不对的。神医好我，我感谢他；不医好我，我也感谢他。这个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根源。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我忘了。
就是说平信徒是不是也能够得到、这个、
当然平信徒也能够得到，这个不是一个特权。所以我们向神不需要向神求神迹，我觉得不需要向神，你显一个神迹医好我了，我也不去看医生了，我也不去受那些什么治疗了，你就医好我就医好我，我觉得这个是很推辞，这个是很懒的事，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呢、人应该尽的本分而不去尽，什么都靠神，这个是不对的，这种信心是不对的。我觉得我们人应该尽人的本分，那么神会显神迹不显神迹，那是神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过分的要求。
谢谢。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也特别是针对今天早上所听的道，今天的题目呢是偏重于顺服，而且是比较一般化，对于比较低阶层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灵性征战的人，就需要有一些更明确的解释。 举例，有一位一直在属灵上很追求的妇女，她在一个很严重的先生跟她的家人的精神和身体的虐待之下，那么许多教会的牧者呢，就不断地要她忍耐顺服。经过了十几年的忍耐顺服的结果，不止让全家都陷于痛苦，至终这个先生杀了太太和孩子。你能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吗？顺服是对的，尤其不可以偏离主的道，信心也是很重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去了解上帝的旨意，也不低估了邪灵的力量。
对，我觉得一个人受虐待而你去顺服，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不合乎真理。我已经说过了，我们顺服不是顺服某一个人，不是顺服某一个制度，而是顺服真理。在真理之下，如果家庭的人对你虐待，对你什么事情，你应该起来争，你应该起来啊说。一个人是这样，特别是我们的妇女哈、你说你妇女你在家里给人家看不起，为什么让人家看不起？是因为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很多母亲很多妻子做很多无谓的牺牲，很多事情你应该分派你的丈夫去做，应该分配你的儿女去做，不是你一个人从头至尾做到死的，不是这样的。你把自己当奴隶，所以人家把你当奴隶，你没有自己看重你自己，所以你的丈夫不看重你，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果。我们看箴言书三十一章那个妇人，她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她一起来就分配工作给别人，对不对？她有条有理，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她为自己织绣花的毯子，织毯子就织毯子，为什么要绣花呢？这个是多余的。可是她有绣花的毯子，可见她这个人呢，她有一种更高的一种艺术的气质，她知道怎么样把这个生活更美化。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是哎呀做到死做到死，哎呀什么你个丈夫回来也看见你这个真是黄脸婆一个，你这忙得要命，服侍他服侍这样，把丈夫都宠坏了。我常常教姐妹们不要宠坏你的丈夫，是吧？有的事情让他做，他回来了叫他就跟孩子们洗澡啊，就把这个事交给他，让他跟这个有几个好处。一方面让他跟孩子们的感情好了，你不要以为他太累了什么事情都你自己去做，其实他累了做完了公事而回来跟孩子洗澡是换了一个兴趣，他觉得很 relax， 他觉得是他的消遣。所以我们这个人的时候就是要用智慧，就这样顺服，也有智慧的顺服，不是说一味的忍受。忍受跟忍耐是不同的，忍受就是逆来顺受不讲理，就是我自己看清自己，你怎么待我我都可以这样的了，我为主受苦，为主受苦。其实那个时候不是为主受苦，是你自己笨，你自找苦吃，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求神给我智慧，我应该怎么样做？好像做的那个家庭，如果根据这个人的故事，忍到那个地方，那个什么先生都用刀把孩子杀死，把太太杀死，这根本就是已经不对了。这个你就是纵容他了，已经太过纵容他。这个不是说顺服。我今天早上讲过了，主耶稣很多时候不顺服嘛。对不对？主耶稣很多时候会斥责人嘛，会把人赶出去嘛，会为公义起来讲话，我们同样是可以的。所以当人欺负我的时候，我自己想想啊，应该想想看看是欺负我还是这个人对不对。他就是我先生一直欺负我，那我好好的劝告他改变他，我这个也是帮助他，不是说这样忍受忍受就算了。因为好像婆媳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啊，我喜欢做一个好媳妇，我都喜欢人家称赞我的婆婆是一个好婆婆。如果这样的关系的话，我就帮助我的婆婆怎么样做一个好婆婆，怎么样用仁慈来对待我，我可以帮她的啊，不是说我忍受忍受就算了，让人家说我的婆婆好凶 啊，我好乖呀、我好贤惠了，像这样的顺服就不是真正的爱，这个还是一个自私，还是自己好像自己是个受苦英雄啊。对不对？让人家说我丈夫坏，让人家说我婆婆坏好了，我自己忍受就算了，这个不是美德。如果是的话，你就要帮助你的丈夫也得人的喜爱，帮助你的婆婆也得人的敬重，这样的才是有智慧的顺服。
我们真是谢谢迪然姐妹，真的是简明扼要回答了我们二十几个 严重的问题。大家问题都解答了是吗？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现在还可以给大家举手发问，不用担心。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还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有没有人要提问题？我们现在给机会给大家在场的人提出问题，要不要把握机会？站起来。到了这个问题，怎么样教孩子来管理他们的时间？
不，当然他们还小了，那才九岁，才11岁，你应该帮助他们怎么样去好像安排时间，好像放学回来